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栏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将带您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郡，看看那里的农业集市什么样。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新闻。面对令人失望的民意调查数字，川普只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来弥补差距。他星期五在两个竞争激烈的州竞选时依然表示乐观。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会赢。然后他前往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川普强调最新的3项民意调查显示他领先于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星期五在竞争激烈的俄亥俄州竞选，根据几项令人信服的民调平均数，克林顿在全国比川普领先6个百分点。他星期三在最后一轮竞选辩论中表现强劲，本星期发布的数字也显示克林顿拥有明显的现金优势。从各州选举地图来看，克林顿的领先地位明显，预计他将赢得341张选举人票，而川普则赢得196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回国之后立即澄清他在北京的有关要与美国分开的言论。他说他所说的与美国分开并不是只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他只想外交政策上脱离华盛顿。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对中国4天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离开北京前，他曾经表示，除社会领域的交流外，他要在军事和经济上脱离美国。他的这番话受到当时在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鼓掌喝彩。不过他在深夜抵达家乡达沃市后，立即开始澄清上述言论。
I said separation. What I was really saying was separ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我说分开，实际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分开。我当总统前，菲律宾过去总是遵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杜特尔特在北京说出与美国分开后，立即被广泛解读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杜特尔特发表分开言论后曾经表示，他的这种说法与美菲两国的紧密关系相互违背。杜特尔特解释说
Separation of my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分开就是不需要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我实际要说的意思。断绝就是一刀两断，而分开是要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路。
Even severe is to cut. Separate is just to chart another way of doing it.
杜特尔特说，他不能够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他在北京所讲的是要结束菲律宾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杜特尔特表示他这辈子不会去美国。杜特尔特以感言著称，上台后发表的有关言论经常需要随后予以澄清。这一次杜特尔特是在深夜回国后自己出面澄清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和西欧星期五发生了大规模网络黑客攻击事件之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美国域名服务器管理服务供应商动态网络服务公司 DIN 星期五宣布，该公司周五早上遭遇了 DOS， 也就是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从而导致用户很难甚至是无法登录包括推特、纽约时报等在内的很多网站。黑客通过给网站注入海量的垃圾信息导致服务崩溃的方式发动袭击。安全专家称，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难以预防的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正在对所有可能导致这一次大面积攻击的因素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带您来到加州，看一看修缮一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图书馆。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了重新开馆仪式。而在马里兰州，美国和台湾之间开展一项生态环境学校伙伴计划，大洋两岸分享合作心得。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奥巴马承认年轻的时候干过错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争议。纽约市恢复牡蛎生产又高招。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奥巴马总统日前在美国有线电视体育频道参加一个和民众对话的节目，他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走过弯路，犯下的错误，鼓励有色族裔的青少年励志向上。
要是谁说我那时候就在街上混，而且还吸毒，我的感觉是，是啊，我也一样。所幸我当年生活在夏威夷，在那里不大可能会被枪杀，而且走错路也不会陷得太深。我当年做出了各种各样后来后悔的决定。既然我会这样，那么所有的孩子也都有这个可能。
他说，要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和就业差距能够缩小的话，美国经济就可以多增长2%。这些差距使少数族裔的生活不稳定，财务状况没有保障。奥巴马总统还说，帮助青少年不犯错误、不走邪路是美国全国的挑战。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从长远来讲有利于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说，虽然2%似乎不是什么大数字，但是这将意味着数万亿美元的额外财富增长以及惠及所有的人。
最近，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修缮一新，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了重新开馆的仪式。他对记者谈到了1972年和尼克松总统一起前往中国会见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历史场面。
尼克松是冷战时期的鹰派共和党人，促使美国和共产党国家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是唯一一位被迫辞职的美国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而不光彩地离开白宫。在上星期五的尼克松图书馆重新开馆仪式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简要地对记者提到1972年他跟随尼克松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的历史事件。
那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修缮一新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陈列着体现尼克松一生以及担任总统期间的重要物品，包括水门事件丑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基金会的财政主管约翰·巴尔说，新图书馆中的展品更加客观地体现了这位已故总统的一生。
我们通过各种角度来反映尼克松总统的一生，这样你离开的时候会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媒体怎样评价尼克松的。
尼克松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文诺夫也指出，新装修的图书馆全面展示了尼克松的生活和工作。
我认为这里展示了他完整的一生和总统任期内的功过，有好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认为两者都得到公平体现，因此参观的人会看到尼克松的一生和他经历的方方面面。
尼克松在1969年到1974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在水门事件几乎肯定要遭到弹劾时，他被迫辞职。水门事件破坏了民众对白宫和政府的信任。尼克松是唯一一位因为丑闻而辞职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受到秘密大陪审团审问的前总统。这起案件立下了先例，后来里根和克林顿也受到陪审团询问，克林顿是第一位接受大陪审团询问的在职总统。尼克松辞职后得到接替他的福特总统的赦免，尼克松在1994年4月22号逝世。水门事件爆发后，这个事件成为一系列书籍和电影的主题，后来政客和记者都以门来形容政治丑闻。
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和菲利普·罗斯等候选人中，迪伦远远不是大家看好的人选。上个星期四，瑞典文学院非同寻常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迪伦，称赞他在美国杰出传统歌谣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诗篇。不过，在很多人庆祝迪伦获奖的同时，也有人，甚至包括他的部分歌迷，都批评说这次评奖不公平。
迪伦的演艺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吸引了各个不同年代的人。 他的歌迷说，迪伦得奖实至名归。
He's a very good creator.
他是一个非常好、有创意的作家、画家、歌手和吉他手，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I guess he deserves it.
That's absolutely fair.
这个奖给他绝对正确，奖励他50多年来创作的优秀美好音乐。
迪伦得到过很多音乐奖，就连奥巴马总统和好莱坞明星汤姆汉克斯都是他的歌迷。
He shaped our generation, and he shaped the. I think
他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认为他真诚追求用歌来表达真相，影响了艺术和艺术家的责任感。一直到现在，他都在写歌。
He's always writing songs, even now.
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迪伦是一位音乐家，而不是作家。社交媒体星期四提出不满，质疑甚至蔑视这个选择。芝加哥大学音乐教授史蒂文·林斯教的课中有一门是有关迪伦的课，他说有争议是好事。
I think the pressure that it exerts on the notion of what literature can be.
我认为迪伦获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概念，这点很关键，也非常及时。重新思考鲍勃·迪伦本质上作为歌手、歌曲作者、写歌过程中文学部分的重要性、关键作用。
Every moment in that process of composition is critical.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指望将来凯蒂·贝里等美国流行歌手也获得诺贝尔奖呢？
Bob Dylan, that's one thing.
给鲍勃·迪伦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一回事，而给战后任何其他一位音乐家颁发诺贝尔奖，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在一次拍卖中，鲍勃·迪伦的歌曲像滚石一样的手稿以200多万美元成交，成为拍卖中最高价的摇滚乐手稿。
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要把环保的概念植入教育理念。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一项生态环境学校伙伴计划最近在马里兰州的石溪森林小学举行3周年的庆典，大洋两岸分享合作的心得。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是美国环保署与台湾环保署于2013年起共同推动的美台教育伙伴计划。计划期望通过这个项目实现双方学生互访，设计生态环保课程的方式，促进双边学校在环境议题上的交流互动。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署长西田女士在庆典中与孩子们热情互动。石溪森林小学4年级学生哈伯尔说，他们会把学校环保项目成果的视频与台湾学生分享交流。
我们用可循环使用的2升的瓶子做成花园，每天有2个学生去浇水，我们把它们变成花园，植物对环境也非常有益。
那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提升国际的视野，他们可以看看说别的国家的孩子们，他们在玩的情况，他们平常的生活，那不同的语言，那甚至他们可以激励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去学好英文。而且孩子们他们在做这些环境保护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永续的概念，可以深植他们的心中，甚至付诸行动。
台湾驻美副代表李光章结合学校的名字，用生动的语言和图像为石溪森林小学的学生们讲解中文中象形字木和水的来历。他在活动中强调环境项目对下一代的影响。
I think the Taiwan-US Eco Partnership Eco Campus
美台生态学校联盟项目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并有意义的项目。它能建立美国和台湾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比如你们，能够面对面地分享如何推广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历。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you, can meet up face to face,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on how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
在过去的3年中，美台生态学校联盟在双边发展了各85个学校加盟，超过9万学生参与到生态环保项目中。
美国阿兹海默症协会说，阿兹海默症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是全美10大死因中唯一一个无法预防、治愈甚至减缓发生时间的疾病。
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让很多人放弃了检查和预防。不过一名美国科学家说，在一个小型抽样研究中发现有可能逆转早期老年痴呆症，发生这一逆转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消遣放松，并且认真地食用蔬菜沙拉以及锻炼身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患有一种名为阿兹海默症的大脑损害疾病的风险。
我们都发现彼此身上携带着一两组 APOE4 基因，这种基因让我们有更高的风险患上阿兹海默症。
苏珊不愿意提供她的全名，她说她父亲就是死于这种疾病。在她父亲脑部功能减退时，医生们除了开出一种名为艾依辛的有助于增强记忆的药物之外，拿不出其他的办法。
这药可能多多少少有点用，我们可以吃这个药维持一段时间，但药效不会持续太久。一些医生对这种病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觉得谁一旦得了这种病就没得治了，患上这种病的人差不多就该料理好后事，然后准备住进养老院了。
苏珊4年前发现自己携带有 APOE4 特征基因，她决定做点什么避免罹患阿兹海默症。
我们这群人拧成一股绳，决定要试试看我们能否搞定我们自己身上的健康隐患。
朱丽吉就是这群与阿兹海默症抗争的人之一。在与苏珊组成团队之前，朱丽吉在49岁这一并不算老年的年纪就已经在焦虑地关注着自己日益加重的老年性失智症状。
当我将我身上出现的症状与我存在非常高的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这个情况联系到一起时，我吓坏了。
这些健康斗士们对有关健康大脑的研究努力研习之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绿叶蔬菜、对人体有益的脂肪以及锻炼等方面。
这是一趟令人非常激动的旅程，我的认知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
朱丽吉团队对抗阿兹海默症的方法得到了美国巴克衰老研究所的戴尔·布里德森的验证。布里德森已经与在线社区 APOE4 信息的团队接触了2年。今年6月，布里德森发现并记录了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记忆改善现象。
这是史上首次发现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认知衰退出现了逆转。
布里德森称 APOE4 信息这一团队是言出必行的最佳范例。团队成员通过诸如严格的锻炼以及充足的营养等方式帮助大脑改善认知衰退的情况。
当你对引发认知衰退最终导致阿兹海默症这一潜在问题的分子机理进行研究时，你会发现引发这一疾病的因素与压力和睡眠有关。
APOE4 信息在线社区的成员们表示，人们越快开始改善大脑健康，他们就越有可能避免自身存在的基因风险转变为阿兹海默症。
我希望我能阻止阿兹海默症发生，如果不行，至少也能将疾病到来的时间推迟几十年。
布里德森计划进行临床研究，以完善其逆转认知衰退的方法。阿兹海默症协会称，布里德森的研究可能拥有光明的前景，或将帮助美国在2025年以前制定出预防或有效治疗阿兹海默症的国家性政策。
纽约市的牙买加湾曾经盛产牡蛎，可是由于河口疏浚、污染和过度捕捞，牡蛎在几十年前就失去了踪影。现在，为了让牡蛎礁重返纽约，人们用上了回收马桶。
人们正在把粉碎的马桶残片加上牡蛎和蚌壳倾倒入纽约的牙买加湾，这些材料正在湾底形成一个745平方米的硬质层面，被当作苗床，让牡蛎幼体附着在上面不断发育成长。附近是另一座人造牡蛎礁，上面附有50000成年牡蛎，计划是他们的后代将漂游到那处苗床，然后开始形成新的天然牡蛎礁。纽约市环保局的约翰·麦克劳林说，使用废弃马桶既环保又合理。
碎瓷片在吸引牡蛎幼体方面跟蚌壳或者牡蛎壳质量非常相近，所以我们决定与其把这种材料丢到垃圾山上，不如好好利用。
牡蛎消失后，这道河口自我净化水质的能力受到了破坏。帮助安装和监督这些贝类的十亿牡蛎项目的主任皮特·马利诺斯基说，
他们过滤水，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他们稳定湾底，能够增加水的清晰度，能够稳定海岸线。
一只成年牡蛎每天最多可以过滤190升的水，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纽约市牙买加湾的水质可能会有大大的改善。
以后吃牡蛎的时候不要忘记感谢这些河流清道夫。每年美国国家公园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千百万游客，他们在享受壮美山河的同时，还有机会看到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米卡梅耶计划走完美国国家公园的400多个景点，我们在缅因州东北部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遇到了他。
这里是阿卡迪亚国家公园，位于缅因州东北部，以原生态水域、嶙峋地貌和历史古道闻名，每年引来数百万游客。米卡梅耶是幸运的游客之一。
我认为让阿卡迪亚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高山依傍着大海，岩石、海浪、大山，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景色似乎是阿卡迪亚的经典胜景。
阿卡迪亚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那里有2万多英亩郁郁葱葱的树林、礁岩海滩和壮丽的山脉。一个世纪以来，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缅因州享受公园美景，还有栖息在那里的多种多样的动物。这都得益于一些富裕美国人的慷慨付出，让这片珍贵的土地得以保护起来，让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些胜景。
节目最后，这是我近来听到的最让我沉醉的灵魂乐，请听 Candace Springs 演唱的 Soul Lies。 好，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回来收看《美国之音》。中国学生是如何看待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民主选举以及中国的相应政策的呢？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前不久在乔治梅森大学与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对话与交流，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至少我们有知情权，对，然后至少有公民的投票权。
我对选举制度倒是没有太多的想法。你怎么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对吧？中国没有选举制度，所以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也没有去想过这个。
这边的报道要丰富一些嘛，更多的，但是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他个人的生活呀，之前的那些，干了那些不好的事情，觉得他们有点偏离他们的重心了，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政策。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谁没干过？
支持他的人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他是好的，不支持他的话就会以这个为借口来说他不好。
这个不是一个事，我认为，因为相比于克林顿的丑闻来说，川普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小事情。
他的那些 issues 就是全部都不太比较空吧，我觉得政治家讲的那些都比较空。
希拉里嘛，就是他的形象也太死板了，就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政客。
至少得公布一下他那三万条邮件是什么，然后当川普得搞清他之前所有的绯闻。Donald Trump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川普的确奉行孤立主义的话，肯定对中国有好处嘛，因为在南海、东海、台湾问题上希拉里要强硬得多。
都不会，这个是绝对的，都不会。特朗普这个就是种族倾向比较严重，他们华人可能对这个问题会比较敏感一些，但希拉里的话，他的政治倾向，他的政策倾向和政治倾向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可能性真的很小，
有点难，因为一党专制这个很难改。如果他要是变的话，首先要把这个改。
因为中国我们现在需要保持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不是像其他国家，就是也许总统选举导致就是社会混乱之类的。所以也许在未来的话，中国可以尝试，但是我不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在中国，
这将来我进这个东西是一定会的，因为这个是历史的一个趋势。但是，但是在一党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种政治制度的转变。我可能偏向于特朗普先生。
我就直接站队了，我更喜欢川普，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希拉里。
我喜欢的那位已经不在里面了。
不在里面
啊？我喜欢桑德斯。
就觉得挺不幸的，就我第一次选举，为什么没有合适的人让我选呢？
半球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式各样的新鲜蔬果、农业产品琳琅满目。这一次走进美国节目，来到了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郡，看看那里的农业集市是什么样。
大家好，我是莫菲，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农业集市，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呢？那我先来试试。蔬菜、水果、奶制品、家禽，当然了，还有淳朴的农民伯伯。不过呀，如果您和我一样只能想到这一些，那么来到美国的农业集市呢，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那么这期节目就赶快跟着我一起来赶个集。
很多人都听过莎拉布莱曼这首《斯卡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优美舒缓的旋律，仿佛将人带回到早期英格兰传统的农业集市。在一片迷迭香和百里香之间，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和故事。那么，美国的农业集市里有什么呢？欢迎来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集市 The Great Frederick Fair。
我敢说这个是在马里兰西部我所去过的集市中最大的了，有很多可以玩，很多可以吃的，而且也有很不错的音乐会。
仅仅吃喝玩乐可是不够的，
我们是提供农业教育，我们希望尽所能的将它发扬光大。
约瑟夫·德维尔比斯是弗雷德里克农业集市的主席，他说，如今的社会，人们太需要普及农业常识了。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我敢说，30%的城里人对农业一无所知，这就需要我们来教他们，这也就是这个农业集市的目的。
9天的时间里，有大约25万游客参观。当地人达斯汀·希尔从4岁就开始来这里的集市，一晃已有40年。
我一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郡，我也想让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认识一下弗雷德里克郡，这里与农业息息相关。
的确，农业在弗雷德里克郡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作为马里兰州最大的农业郡，这里有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农场，农业在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实不仅是弗雷德里克郡，农业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虽然农业只占 GDP 产值的1.2%，但是以农立国的理念经久不衰，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出口量占全球农业出口市场的1/半以上。
不管人们相不相信，没有农业你会饿死，农业温饱人民，你离不开它。对我来说，农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管是关乎国家的存亡还是人民的安康。
既然是农业集市，农产品展示必不可少。琳琅满目的获奖瓜果、食物，还有重达309磅的超级大南瓜。
在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呢，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摄影作品，他们有的呢记录了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的呢则记录了大自然的美妙之处。
鲍勃·班尼特和妻子珍妮来过这里好几次了，美食和摄影展是老两口最爱的两样。
有时当我们为展览投稿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看看，我们很喜欢看这里的艺术和摄影作品展。
美国的农业集市分为州级 State Fair， 如著名的纽约州级，郡级 County Fair， 如弗雷德里克郡级。美国最古老的农集出现于1807年，早期的用意是推动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交流想法和技术的平台。如今的农集以非盈利的娱乐和教育目的为主，政府并不参与出资。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展示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家伙，一个轮胎都比我高。
这里最骄傲的展示可能就是农业机械展区了，总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机械，小到日常的割草机，大到农业收割机，可不是每个集市都能见到的。人们还可以爬上架位一探究竟。
从来没有坐上去过这些大家伙，视野还不错。
全美每年有超过3200多场像这样的农业集市，少则3-5天，多则2周的时间。除了展出农产品、设备和牲畜之外，也有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体育赛事和娱乐项目，有些还有政治名人和大牌明星加盟助阵。可以说，农业集市已经深深植入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连电影《廊桥遗梦》也是因为丈夫带着孩子去参加了爱奥华的农集，他呈现出妻子这一段饱受争议与同情的婚外恋桥段。
这里呢有当地蜂农酿造的蜂蜜，我们也来尝一下。Hi, how are you?
戴夫·马洛尼骄傲地推荐着自家蜂蜜，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Best honey you've ever had.
Wow.
Wow, 尝起来不一样。品尝完蜂蜜，马洛尼带我们近距离观察蜜蜂，还找到了蜂后，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参观剪羊毛的过程，摸摸刚剪下来的羊毛是什么手感。羊毛是怎样纺织成线呢？
嗨，
您在这干嘛呢？
I am spinning wool.
我在把羊毛纺织成纱线。这个羊毛来自我们这里的绵羊，品种叫莱斯特长毛羊。我将它纺织成纱线来织毛衣。
Sweater?
好奇的我啊，也来自告奋勇试试看。哎，看来这看似轻巧的工作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呢。摸摸牲畜的毛发，你能知晓这是什么动物吗？展区专门准备了几个放有动物毛发的盒子，让游客特别是孩子通过触摸来分辨牲畜毛发的不同。
让我也来试一下，能不能靠摸来判断是什么动物的毛发。这个吧。完全不知道，是羊吗？放弃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吧。啊，美洲驼，毫无头绪。
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农业集市只有这些，那么来看看这儿的嘉年华游乐场吧。整天学了不少农业知识，是时候大快朵颐一阵了。这里的美食绝对让你垂涎欲滴，不少群众专程傍晚赶来，饕餮一顿之后，等待夜晚更加精彩的演出。布坏德比 （Demolition Derby） 又叫撞车大赛。19世纪50年代发源于美国，后流行于西方国家，是集市的传统项目。几位车手开始改装过后的旧车，在场地里横冲直撞，直到将对手撞得千疮百孔，不得动弹。谁坚持到最后，谁定获胜。夜色渐深，撞车大赛还在继续。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在一片霓虹灯景中依旧热闹着。走进美国，墨菲·若昆，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今年6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建设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竣工。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赵锡成长女、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从她的自身经历谈一谈赵氏家族的教育理念。
Start from the Mulan Child.
我们想先聊一下哈佛大学的赵朱木兰中心。为什么这样一个项目会成为你的家庭和赵氏家族基金会的一个重心
？And Charles Foundation.
Well, in 2012, Harvard University approached my father and asked for his help
2012年，哈佛大学找到我父亲，请他帮忙建立这个中心，希望把美国国内外的专业人士聚集起来，讨论未来如何成为更好的商业领袖。
Better business leaders for the future. Because of our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and because of my family's history wit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由于我们的国际背景以及我家与哈佛商学院的历史渊源，我父亲认为我们能帮忙。这是哈佛380年历史以来第一栋以女性命名的楼，也是第一栋以亚裔美国人命名的楼。
It is also the first building named after an Asian American. So my father feels very humbled and very gratified to be able.
我父亲很高兴，也很荣幸能用这种方式向这所培养了他四个女儿的学校，向哈佛表示感谢。哈佛也非常感谢我父亲信任他们，并帮助他们为世界培养更优秀的领袖。
Achieve their goal of developing better leaders for the world for tomorrow.
So what do you think or what do you hope this center?
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这个中心代表什么呢？您认为它能代表您从父母那里体会到的家庭教育理念吗？
As you experience from your parents.
Well, my father wanted this building to be a contribution to Harvard.And to society.
我父亲希望这个中心能成为对哈佛对社会的贡献，因为他非常相信在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正直有原则的领袖，理解我们工作居住的这个国际环境，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领袖，建立更和谐的世界。
different customs, so that they become better leaders to build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So you actually have the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事实上，您有这种中国家庭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那么您对于这两种文化和两种教育方式的融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
？And two ways of education mixed together on yourself.
Well,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wo cultures. I was educated in America, but my parents always emphasized.
我非常幸运能受益于两种文化。我在美国接受教育，但我父母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从不希望我们忘本。我觉得能够理解东西方两种文化并从中汲取精华是我莫大的荣幸，使我能够在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中成为领袖。
To go forward to be a leader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 complex and globalized world.
Even though your family is Chinese family,
即便您在中国的家庭环境下受中国的教育，那您认为它与我们印象中的亚裔家庭虎爸虎妈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Chinese parents are tiger parents.
I feel very,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ad the wonderful parents that I've had. I would not be where I am today.
我非常幸运，我有这么好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的希望、乐观、决心和爱，我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我的家庭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我父母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的美国，我也是。他们给我的教育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成就了现在的我。
They gave me as a fundamental part about my life wa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my being where I am today.
Can you give me a small anecdotes?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或者是细节，比如小时候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现在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并没有刻意去做，但是却成为了他们教育理念的一部分。
Didn't do it on purpose, but that's part of philosophy of their education.
Well, when we first came to America, I remember going on a field trip in third grade. I only have.
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三年级时有一次郊游。我只有4分钱购买一小盒牛奶，我所有的同学都比我钱多，他们买了纪念品，买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我只能买4分钱的一小盒牛奶。刚开始我有一点难过，因为同学和朋友们都可以花那么多钱。
Because I thought, my friends, my classmates can spend all this money. But then I thought about my parents, how hard they worked, and I knew.That they believed in me.
当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工作那么辛苦，我知道他们信任我和妹妹们，我知道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很神奇。我从来没觉得我们穷，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不会成功。
相反呢，我一直充满信心，相信明天会更好，也相信我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愿景和这样的信心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任何人能送出的最好的礼物，让他人拥有信心，拥有希望，拥有乐观，说是的，我能够做得更好，也会做得更好。
To anyone else, to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the hope and the optimism that yes, I can do better and I will.
Were your parents?
您的父母在作业或者是学习方面严格吗？
非常严厉。
So you do come.
所以您认为他们可以称为虎爸虎妈？
My father is very self-aware. He's very funny.
我父亲非常有自知之明，他很风趣，他说你才没有虎妈呢，你有虎爸。他们不允许我们约会，比如我没有参加我的高中毕业舞会。像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们总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要告诉他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几点回家。而且我们不能晚回家，10点、11点就是最晚的时间了。我们也都是很好的孩子，因为知道父母会一直等着我们。
Absolute latest, and we were very good children too, because we knew that our parents would be staying up late.
So even though you,
即使你描述你的父母很严格，但是你还是非常能理解，还有你的姐妹们。
All your girls.
I think my sisters and I understand how hard my parents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amily.
我妹妹和我都知道父母为了我们家工作的有多么辛苦，也知道他们想要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互相理解，也深爱彼此，家庭和睦，非常团结。感受到这一点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世界的责任感。
Very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of obligation to do one's best for the world.
So when your dad said you have a type,
当您父亲说你有一个虎爸。并不代表他在言语上或者是教导上严格，您感受的是他给您的一种力量。
Power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powerful.
My father and mother never gave us answers. In fact, they would question us.
我父母从来不告诉我们答案，他们会反过来问我们。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问题去找他们，他们会认真听，然后向我们提问，激发我们自己的思考。他们鼓励我们自己思考问题，这样未来也能自己解决问题。
They encouraged us to work through our own problems so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 work out our problems ourselves.
So as a big sister,
作为家里的长女，在父母移民美国忙于生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承担了半个父母的角色？
Fighting for living.
Well, I began to babysit when I was only 8 years old.
我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保姆了。回想起来呢，应该是不合法的，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母亲时常会去买东西，我父亲要工作，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会去帮忙。我并没有认为那是个负担，相反我很荣幸。作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我很骄傲能够帮助父母照顾妹妹。
And that I was able to take care of my sis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对于您的家庭和其他亚裔移民家庭的区别，您父母的严格的方式。您看到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I think most Asian American families when they first come here,
我认为大部分亚裔美国人的家庭都比较严厉，因为他们从一个不同的文化刚刚来到美国。我想这有时候会引发父母子女间的争端。我敦促年轻人啊，要更有耐心，爱父母，因为父母在适应一个非常不同的新国家，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所以对父母要多一点理解，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为你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都应该对父母表达爱。
Better life for you, and we should all show our love for our parents.
From your perspective, from your seeing,
从您的角度来看，亚裔或华裔美国人，或者是在美的中国人，当他们努力实现梦想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What did you observe?
What I try to advise Asian Americans, number one, is not to be afraid.
我想要建议亚裔美国人，第一，不要害怕。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很开放，很友好，看重活力。所以如果你有想法，有活力，有毅力，有决心，你就能成功。
In America, they're very welcoming of new ideas, and if you have the energy, the perseverance, and the determination, you will succeed. So again, I encourage Asian Americans to not be afraid,
我再次建议亚裔美国人不要害怕，不要放弃，要有自信，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不同的文化，想要了解亚洲，我们是帮助人们了解东西方的使者。
More and more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Asia, and we are wonderful ambassadors for 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East and West.
So when you grown up,
当您成长为一个有野心、有激情的
I'm actually not very ambitious, nor am I passionate. No.
Okay.
I think these are American terms.
我其实不是很有野心，也没有激情。我认为这都是美国人的用词。有时候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些词，因为中国人要谦虚的多，温和的多。
So if someone were to ask me, what motivates you
to strive to do better?
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激励着你去做得更好，我的答案会是要让我的父母骄傲，让我的妹妹们骄傲，要变得有价值，要为全世界的亚裔美国人、亚洲人、中国人增光。
And Asians.And Chinese throughout the world.
But is there
有没有一个心理上自我反省的过程
？I don't think so.
You don't think so?
No, I
没有。我认为要富足才能有自我反省，那是奢侈的。当你只想要求生存，只想要融入世界的时候呢，选择其实很简单。你要做得更好，你要照顾你爱的人。
The choices are pretty simple. You need to do better, and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those that you love.So, for example,
比如说我大学毕业时梦想非常简单，第一，我想要有一份工作，第二，我想要自己的公寓，这样就能有一定的自由，就这么简单。
Get my own apartment, so I can have some independence. And that was it. And then as I grew in my career, and as I
随着我事业进步以及我个人的成长，新的目标和新的挑战慢慢出现，这就是我的发展过程。所以从来都不是说我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我要去实现这个目标，而是我只想要在当下的环境中尽所能的做到最好。
But rather, I just wanted to do the best I can in the situation where I am today. And in this world, if you do the best you can,
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你能竭尽所能，别人会注意到，他们会提拔你。我就是这样的。我的工作被不同的人注意到，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因此我是幸运的，但同时我工作也极其努力。
So I was lucky, but I also worked extremely hard.
I'm pretty sure you are.
在这个过程中，您肯定会面对很多挑战和质疑，是怎么克服这些的呢
？You conquer those.
Everybody has challenges, and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that.
每个人都会面临挑战。我母亲常常跟我说，每个人都有困难，重要的是你要如何应对困难。
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我每次看到我的父母，想到他们一生中面临的以及克服的困难，经历了中国的战争，面对了外国的侵略，国家分崩离析，长期活在不安全和暴力的威胁之下。我想到这些，就会对自己说：我来自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父母的血液流淌在我的体内，他们能成功，我也一定有勇气和毅力能够成功。
I certainly have the courage and the fortitude to make it as well.
Thank you so much, Madam Secret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本周的一场高大上的演讲活动中，中国首富、地产及娱乐业大亨、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在洛杉矶向渴望吸引中国投资和观众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发表讲话。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奥沙利文的报道。
与众多电影相似，即将上映的电影《长城》也是以中国的题材进行创作。
并且由美中两国的一线影星出演。这部电影由万达集团今年收购的美国传奇娱乐公司出品。万达集团公布的未来发展规划受到洛杉矶市长的欢迎。
王董事长，我的朋友，欢迎回到洛杉矶，你的第二故乡。
王健林向好莱坞的影视公司提供一个大礼包，前往万达集团位于中国东部地区青岛的影视城拍摄电影的好莱坞公司将获得高额的制作费用补贴。万达集团投资约80亿美元修建这处东方影都。万达集团旗下现在拥有美国第二大的电影院线 AMC， 并且正在进行卡麦克院线与迪克克拉克影视公司的收购工作。有评论人士说，与中国所有的媒体公司一样，万达也会避免冒犯中国的电影审查官员。
他们对任何人说的任何反对政府的话进行审查，之后就会发展成所有的演员自我审查。
到2018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希望在与海外公司合拍的电影中能融入中国元素，好莱坞也乐意进行这样的尝试。
如果他们开始拍些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生索为题材的片子，并且大加宣传，那这种片子的票房肯定火爆。但目前来讲，这种主旋律影片带来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
16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对中国在美国影视文化这一重要产业中日益重要的角色表示警惕，并且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对此进行调查。但中国庞大的观众群体以及巨额投资的诱惑已经让好莱坞兴奋不已。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发表意见和建议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感谢您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卡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